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一下美墨边境啊非法移民激增的问题。因为这个非法移民人数创下历史记录啊，美国国务卿呢特别出访了墨西哥。刚刚今天传出消息啊，美国和墨西哥的这个总统双方是达成了一致啊，要求啊今天说继续保持美墨边境的口岸开放。那么因为本月早些时候啊，美国为了应对啊日益严重的这个非法移民入侵危机，是暂时关闭了几个美墨之间的过境点，包括有两座非常重要的铁路桥啊。那么在边境其他地方也要重新部署一些美方的执法资源。那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影响到2024年美国大选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今天啊，我们看到美墨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啊，是由墨西哥总统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的。墨西哥总统呢是说，根据这个双方的协议啊，铁路道口和边境桥梁呢现在已经开放了。为了使双方的局势正常化啊，现在美墨边境桥上的活动也在日益增多。那么周三，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墨西哥总统和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还有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啊，还有一些美国代表团的领导们啊，他们是双方会面啊，据说是进行了比较坦率啊直接的一些沟通啊。那么墨西哥总统他是比较赞扬了啊，很赞赏现在拜登政府和墨西哥之间建立的关系，他觉得和拜登之间的相处非常好，很受，就是说这个墨西哥他觉得受到了美国的尊重啊。他也明白，他说拜登知道这种移民的现象呢是和贫困有关的。确实我们看到现在啊，大量蜂拥而至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主要是来自中南美洲，那他们大部分人啊都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摆脱本国的贫困和暴力啊。最近几个月来呢，从海地、委内瑞拉前往墨西哥的移民数量也在持续的增加。那么这个墨西哥的总统啊，本月稍早的时候还谈到说他会加强一些措施啊，来帮助美国遏制非法移民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详细的透露具体怎么做。那到目前为止呢，美墨双方的官员还没有公布更多啊，怎么样达成这个协议的一些更细节的消息。根据路透社一份报道呢，美墨官员在双边会谈之际啊，仍然有成千上百的非法移民，还有希望寻求庇护的这些移民呢，正在缓步的穿越墨西哥南部啊。根据拜登和前总统川普与墨西哥达成的协议，墨西哥已经至少暂时同意接纳那些想要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那么墨西哥政府此前也表示，在执法方面他们到了极限了啊，就是说他们也没招了，不知道还怎么做再更好了。布林肯呢是昨天到墨西哥的啊，这个美国国务卿，他希望解决非法移民激增的问题。在进入大选年之际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现任总统拜登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难题之一啊。但是除了这个非法移民，我们知道就是不光是刚前面说是寻求这个脱离贫困和暴力的这些想要有人道主义援助的这些难民啊，还有很多一些非法的，包括毒贩啊，包括人口贩运，这些犯罪分子呢也隐匿其中啊。那么这就给不光是这个移民的群体，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土安全方面的威胁。那谈到这个毒品问题，其实在美国肆虐的这个芬太尼危机啊，很多包括一些强效类的鸦片类的药物呢，也都是从美墨边境这边流入过来的啊。所以美国呢一直也在敦促墨西哥能够采取更多的措施去打击芬太尼和鸦片类药物的这个非法贩运。那么墨西哥方面呢就在推动美国要加强控制，防止其他的一些邻国的枪支落入到墨西哥的这个贩毒集团啊，这些 cartel 的手中。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必须得双方通力合作啊，才能有更强大的一些效果吧。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美墨边境啊面临啊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最新啊两国达成的一个协议。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TikTok 啊。TikTok 是在美国包括这个世界范围内年轻人都很常用爱用的这么一个社交媒体串流平台啊，短视频平台。那么最近呢 TikTok 引发了一个争议啊，就是说它居然要求用户一定要输入 iPhone 的密码才能观看它的内容。那么这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使用 TikTok 的隐私安全的担忧啊。那么 TikTok 我们看到它现在啊，要求就是用户输入 iPhone 密码的事情呢，最早是出现在11月的啊，有用户在那个时候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警报。那么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啊，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用户输入高度隐秘私密的私人的信息呢？尤其啊，这个举动呢是刚好赶上苹果公司正在发布安全更新，就是为了防止它的用户在设备遭到偷窃的情况下丢失密码啊，密码失窃的这个问题。那为什么 TikTok 却反其道而行之呢？确实值得很多人包括使用的用户们警醒的一个问题啊。那苹果公司是12月12号的时候最新有这个 iOS 更新，想要保护 iPhone 用户啊，那么让窃贼更难以获取 iPhone 的密码，从而盗取里面的私人信息的。这次更新的时候呢，苹果公司的发言人就表示说，随着这个用户设备面临的威胁不断演变啊，他们必须也需要更大更强大的保护措施啊，来确保这个 iPhone 的一些数字啊加密方面呢能够处于行业领先的地位。他说因此如果小偷不知道用户密码的话，就无法访问被盗 iPhone 上的数据啊。所以这个 iOS 更新与 TikTok 用户被要求输入 iPhone 密码之间呢双方没有证实说有明确的关联。但是呢根据这个技术出版物啊叫做 Data Economy 的说法呢， iOS 更新可能是因为软件出现故障，应用程序更新，安全措施更新，或者是被称为限制模式所造成的啊。那么其实不光是这个TikTok 要求人们输入 iPhone 密码啊，引发争议。最近它面临的法律挑战呢，也是越来越多。根据 Data Economy 的报道，有些用户呢，通过确保他们的设备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TikTok 来解决部分的问题。那么有些用户呢，则是通过在被要求输入信息时，简单的按下取消啊，来绕过输入自己的隐私密码。那目前呢，很多媒体也联系了 TikTok， 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解释哈，但是 TikTok 还没有做出一些正式的回应。刚才谈到 TikTok 还有面临很多诉讼方面的危机哈，比如说在印第安纳州就对 TikTok 提出了一项法律挑战，说这个 TikTok 呢它欺骗用户，谎称它的社交媒体平台保护儿童安全以及用户个人信息。但是呢这项诉讼在早些时候啊已经被法官驳回。另外出于安全的考虑啊，蒙大拿州也试图对 TikTok 实施全面的禁令，但是这个诉讼呢也是遭遇挫折了。今年9月份的时候呢，欧洲监管机构也对 TikTok 处以了 3.68 亿美金的罚款，原因是认为 TikTok 涉嫌没有能够好好的保护儿童的隐私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 TikTok 的使用量呢还在继续激增当中。华盛顿的官员呢其实也曾多次对于这个网站的安全表示担忧啊，就指出说其实美国用户的数据很有可能通过 TikTok 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当中啊，因为这个平台是直接受到中共法律的约束的，在接到要求的时候必须向中共移交他所掌握的所有数据。字节跳动母公司呢，就是 TikTok 母公司，他本身否认这个说法，并且表示他会把美国用户的数据存在服务器上。不过呢，美国已经禁止了这个政府设备上使用任何 TikTok， 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也是如此啊。因为人们无法放下这个担忧，即使你作为一个私人公司，你说我不服从中共的命令和安排啊，我不会这么做，但是在中共的这个强大的高压之下，你说你愿意做不愿意做也好，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不做也得做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在这种 结果之下，受影响的肯定是美国的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都有威胁哈。所以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看到这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呢，已经就预先禁止了啊，在政府设备上用 TikTok 的这件事情。那么越来越多的 TikTok 用户，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还通过这个平台来获取新闻啊。所以呢，现在在这种短视频平台上，信息的传播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被舆论所控制和导向的，这又是一个啊，值得我们去深入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加州最新出台的生活以及法律方面的最新规定。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来关注2024年哈即将在加州生效的一项最新法规。这个法规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电费的花费啊。那么身为生活在加州的居民，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账单啊，电费账单会和往年有所不同了。因为呢在今年啊 ,2023 年有加州议会通过一个205号法案啊 ,AB205, 这个法案呢就要求加州的电费啊，它的收取要以收入水平为参考基准啊。那么在这个法案的影响之下呢，加州有三家最大的电力能源公司，南加呢是爱迪生啊，北加就是我们的这个常用的哈、啊，各位账单常收到的就是 PG&E, 那么还有这个圣地亚哥天然气公司啊，这三大家全部都需要依据最新的加州的这项新法啊，来执行一个新的收费标准。那么具体怎么收呢？根据这个法案啊，就说年收入加州的居民超过18万的家庭呢，最终啊每年平均要多付500多块钱的电费啊，而低收入的用户呢，每年则可以节约大概300美金啊。什么概念？就是你赚的多，你要多付电费；赚的少，你就少付电费。听起来有点劫富济贫的感觉啊。那么具体在加州是怎么收？比如说我们以咱们北加州啊，因为我们生活在北加州，最大的能源公司 PG&E 的拟定的每月固定收费的计划来看一下啊。根据 PG&E 提供的计划呢，在新法规的要求之下，如果您年收入是18万以上的话啊，可能每个月的账单是92美金。那年收入在6万9到18万期间呢，每个月电费账单是51左右。如果年收入低于6万9高于2万8的话是30美金一个月。2万8以下的话呢就15块钱每个月啊。那么这个加州的相关能源部门的官员就表示，这个计划呢就是把每个月的账单分成固定的费率，然后根据使用量来减少使用费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案呢，当初也是褒贬不一啊。支持者就认为说，现在你看物价各方面都在上涨，对于很多就是说受不了生活成本高涨而被迫离开加州的中低收入家庭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缓解啊。那么因为这个就相当于你收入低，你就少付电费了嘛，生活成本就降低了一些哈。但是呢也有不少人非常反对啊，认为这项法律基本上是削弱了节约电力的激励措施了啊。你看不管好像我用多用少，反正就收这么多钱对吧，跟我用电量没关系，而是跟我收入有关系了。那么大家是不是就不会珍惜节约用电了呢？这确实是一个面向啊。还有就是反对者也担心这会变相提高消费者使用太阳能啊。大家觉得说，那我用多少你都收我这些钱，那我还用电干嘛，我用太阳能好了啊。那反倒会让大家减少这个普通电力的使用量，这对电力公司来说呢有 有可能也是一个冲击。但是也有不少反对的人想得更深啊，大家听听看这个计划，就是你用电啊，你购买一个产品和服务，你不是从使用量来考虑，而是从你的收入考虑，这很像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平均分配的概念啊，你穷人就少付钱，富人要多付钱。哎，这样的概念乍一听有些人觉得好像合理，但是仔细想想呢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啊。你用电你不跟使用量挂钩，你跟收入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啊，加州的议会就通过了这样的一种法律哈。所以从明年，这其实也就剩几天了嘛，2024年开始，我们加州人啊用电啊，尤其是 PG&E 的用户，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你用多少电没有什么不影响你的电费花费，而是你的收入影响你付电费的多少啊。对于这样的法律，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和想法？您支持或者赞同吗？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和意见或者是担忧呢？欢迎您通过短信平台留言给我们啊，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除了这个法律之外啊，还有一个也是比较有争议性的法律，是加州啊，在去年也是通过立法，并且呢由这个纽森州长签署生效啊，即将在2024年1月1日就生效的一项法律。这个法律是要求啊，超过500位雇员以上的那个商店，你必须要设置一个性别中立的玩具区域，否则呢就会面临罚款。什么意思啊？加州对于这个啊，这个性别的中立啊，或者是这种就是跨性别社区的保护呢是非常多的啊。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说，你在大的商场里面，比如我们平时常去的这些商场，不是都会分啊，比如说 boys and girls 不同的区域啊，因为小孩可能男孩喜欢更偏好玩车啊，玩枪啊，那女孩呢喜欢玩娃娃，对吧？到一般商店都会给他分类分区啊。那么加州这个法律呢就认为说，哎，很多孩子他就男孩也会玩女孩玩具，女孩也会玩男孩玩具，他们认为说一定要有一个性别中立的玩具区啊，来去尊重那些就是跨性别或者是说性别中立啊，这个 LGBTQ 的这些小孩子啊。那么支持者是这么认为的啊，比如加州的民主党籍议员 Evan Lowe 啊，那他也是这个法案的提出者，他说我们需要呢停止污名化某些性别可以接受的东西啊，让孩子就做他们自己的选择。他说能鼓励，希望这样的鼓励啊能够让加州和美国更多的企业避免强化和过时的刻板印象啊，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么想的啊。然后呢，那他就是对于这样的法案呢也有很大的一些反对声音哈，比如说家庭研究理事会的副总裁叫做 Greg Burt， 他是保守的公共政策非盈利组织的这个总裁啊。那他呢在接受这个 Fox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这种法案简直是就是违反第一修正案啊，他说这不就是政府在强制性的言论吗？政府居然要告诉决定啊，对一个宗教人士说你们必须使用某些词语或者某些方式来宣传展示玩具，因为这些词语可能啊，还违反了这个企业或者个人本身的信仰体系啊。他说怎么能政府做这样的事情呢？他说你看现在政府在商店里规定标识，规定什么用语来宣传产品，就政府简直是无所不在啊，什么都要插一手。他说这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啊。他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是让企业主或者是个人他们自己去决定，而不是你政府强迫一个企业要求你怎么去展示商品哈，来为了迎合某些特定的族群。哎，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这项法律的一些背后的争议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法律呢现在也通过了啊，马上就1月1号开始就要生效了。那么未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听了这个消息啊，我们可以期待的就是你在大的商店啊，这些百货商店里，是除了男孩女孩的区域，您给孩子买玩具的时候还会 特别发现一个中立性别中立区啊。那么听了今天的这个新闻，您大概就知道来龙去脉了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虽然这个法律已经生效，可是我觉得双方这个争辩的论点啊是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也就是说，政府到底应该管什么，管多宽啊。你当然可以去尊重不同的性别取向的啊，不同的这个社区的人群族群啊，他是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这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政府可不可以强迫一个企业他必须去做什么，而且有可能政府所强制的这个措施会违反这个企业主或者这企业员工他本人的信仰体系呢？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对于宪法权利的一个侵犯呢？所以这些事情呢在加州发生了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它背后所延伸出来的这种理念之争的问题，那么其实是在继续的持续延烧当中啊，也是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相关的一些法律诉讼和争议呢也都在进行当中啊。所以您不妨也思考一下，到底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您愿意把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全部交由来政府来管控吗？那么那我们离一个就是过度膨胀的过度这个扩大权力的政府的管控啊，那么甚至就是一个集权政府，不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吗？这也是很多时候啊，这个法律乍一听没什么，但是背后想到这儿的，或者是说很多人士吧，为什么对此忧心忡忡的一个原因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再继续带您关注啊，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消息。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带您关注一下湾区房价啊，房地产走势的情况。根据房地产经纪网站啊 Zillow 最新的一份分析报告啊，他们认为圣荷西都会区的房价明年2024年会出现大幅的下跌啊。为什么？到底会跌多少呢？根据 Zillow 的数据来看，他们预测在2023年啊11月圣荷西房价呢是146万，但是他们认为到2024年啊预测11月的时候，圣荷西的房价就会跌到137万啊。那么这当然只是 Zillow 的分析，有些 local 的房地产经纪人呢他们还觉得说不对呀，圣荷西的房价还在涨啊，而且本地 local 的一些地产从业者他们认为明年还会继续上涨啊。这是双方这个大的分析预测网站和local 本地的经纪人们他们所持不同观点的一个部分啊。那么对于这个 Zillow 的观点呢， Zillow 的经济学家是认为他觉得呢买家会在其他地方寻找更实惠的房产啊。那么湾区的房地产经纪人认为呢，明年因为会这个联储局降息，会有更低的贷款利率，他认为会导致更多的买家为有限的住房来进行讨价还价啊，需求也会去激增，那价格呢仍然有上涨的空间。根据 Zillow 现在的数据呢，圣荷西地区的典型的房屋价值啊，在11月份是有继续上涨的，比前几个月8月份的时候139万上涨了 5%、啊、那么在2023年11月的时候呢，圣荷西房屋中位价值是146万、那么并不像2022年5月的时候，当时最高有达152万、那因为当时这个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导致许多买家离开了市场。但不管怎么样，圣荷西的房价的增速和恢复啊，还是比旧金山以及沙加缅度这些都会区呢要来得更快啊。我们看到旧金山和 Sacramento 的房价从2023年8月到11月增长的幅度呢仅有 1%。 Zillow 的高级经济学家叫做 Nicole Butchard， 他说呢这种增长趋势啊他觉得会逆转。为什么？他说在圣荷西这些房价高昂的市场，抵押贷款利率对于潜在的购房者来说仍然太高，市场会进一步放慢，从而导致价格下降啊。而且他认为说没有迹象表明利率会大幅下跌啊，联储局降息是一回事，但他觉得房屋贷款利率呢不会有太大的降幅和变化。他说所以对于百万房屋的市场啊，像圣荷西都会区来说，你如果是现在从7降到6点多，那仍然是非常高昂的啊。 但是圣荷西的这个 Jameson Team 的 local 的房地产经纪人啊，叫做Sandy Jameson， 他觉得说呢，诶，在接触市场的时候，本地仍然有很多买家啊，这些买家还在到处搜索房源，而且呢，很多买家还是仍然想留在圣荷西地区的啊，利率的下降就会进一步加剧买家之间的竞争，从而推高房价。本地的经纪人和大的数据分析师哈，有持不同的观点。当然 Zillow也会根据市场实际的情况调整他们的预测，也不都是金科玉律啊，不都是完全准确的。那么之前这个 Zillow 还预计说2023年夏季到2024年夏季圣荷西和都会区的房价都会上涨，但是呢现在 Zillow 又改变了他的说法，说圣荷西的房屋会同比下降 6.1% 啊。那么这些情况呢其实都在变化当中。那么在此期间呢，旧金山都会区啊 ，Zillow 也做了一个预计，他认为旧金山会以 4.8% 的跌幅哈，位居全美第三啊。他觉得这个旧金山呢，也是会在明年房价下跌的。但是呢，这个 EQ1 Real Estate 的房产经纪人啊 ，Nikki Edwards， 他也是本地的房产经纪人嘛，他觉得短期内不会出现，就是说，这个房屋价值下跌的情况啊。他说因为很多房主不愿意放弃低的贷款利率，一旦利率降掉 5% 左右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愿意卖房子，但是他觉得这至少要到明年年底甚至后年25年的年初才可能会出现。而现在硅谷对于住房的需求呢仍然特别的高，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士被要求返回办公室哈，所以呢很多人可能疫情期间搬走的现在又要搬回来，然后他们赚的钱又足以负担现在的房价啊，所以他也是啊作为本地的经纪人，他认为未必像 Zillow 所说的那样。那么到底是 Zillow 预测的圣荷西明年房价会跌，还是像本地经纪人所坚持的会涨啊，这个就得大家擦亮双眼了啊，您是怎么看的呢？那就实际的情况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啊，我们也会随时为您更新啊本地的这些房屋市场变化的资讯，也会陆续请来更多的本地的地产经纪人、房产专家哈，来跟您进行更深入的分享。好，那节目的最后啊，订阅想要用一点时间来特别感谢几位最近捐车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家住南湾的张女士啊，她最近联系我们希望之声说打算把她的 Toyota Corolla 捐助给我们啊。因为张女士她是天天听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上班也听下班也听，所以她说现在这个车子要捐呢就要一定捐给我们啊，真的是非常谢谢张女士，不光是收听支持我们还做出实际的行动啊，因为听众朋友们的捐车呢我们都会好好的打理，尽量的把它卖出一个更高的价值。作为听众呢，您捐车者可以获得更高额的一些联邦抵税啊，那希望之声呢也能获得卖车所得到的这些善款啊，也能作为支持我们电台运营走下去更远，做出更多好节目的一个宝贵的资源啊，所以特别谢谢张女士。那么另外有些朋友呢，其实到年底了，有一些老车旧车不知道怎么处理哈，想修吧又觉得未必值得，其实您也可以考虑捐给我们啊。像是最近奥克兰的 Amy 女士呢也联系我们，她的 Toyota Camry 啊，一个老车，然后轮胎扎钉子了，电池也不太行了，她觉得那就算了别修了啊。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希望之声捐车很方便啊，所以就联络我们了。而且特别提醒大家，现在今天是28号嘛，那如果你在未来几天之内捐给我们，只要是在2023年12月底之前哈，捐给我们的话呢，您还是可以能够在明年报税的时候啊，就是拿到这个抵税的啊。所以在最后几天当中啊，如果您有这些车子啊车辆想要捐，一直迟迟未处理的话，不妨打个电话给我们，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或许都能够帮到您啊。我们的希望之声捐车热线是855-578-0088 855-578-0088。好，那么最后呢，丁月就是再次感谢一下哦，多年来通过捐款和捐车啊，包括一直默默收听支持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马上我们就要迎来2024年的新年了啊，祝您以及您的家人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的迎接并且度过新的一年。让我们明年啊，还是同一时间 再次相约在希望之声啊，每天我们都会在这里带给您更多更专业及时丰富的新闻以及生活资讯，那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